然后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今天做一个改变的形式，我们为一件事来祷告。我们大家都听到说，我们虽然不认识，但也是我们亲爱主里面的弟兄许弟兄过世了，所以我们心里都非常的悲伤。那我们一起同声的为他家庭祷告，求神安慰他。那大家都可以开口向神祷告。那你也知道，我们教会也有许多受苦难的人，有的得疾病，在苦苦的挣扎当中，主啊，也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开口同声向神祷告。天父，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仰望你，为许弟兄的一家向你祈求。主，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说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活着信你的人必永远不死，而且你说我们都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祈求你把这样的永恒的盼望加到他那里，也为苦难中的人向你祈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在困难当中依旧去仰望。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天父，我们仍然要赞美你。我们听到周围的发生的事情，你说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挪亚的时代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让这样的盼望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儿女。你让这样的美好的盼望进到许弟兄他的妻子的心里面，他的亲人的心里面，我们有盼望。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虽然死了也必永远活着。所以我主耶稣，我们祈求你这样的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深信不疑，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在你那里。我们只要在你里面，就永远不死。而且我们知道你有一天会再来，而且你再来的时候，你让我们有复活的身体，让我们有永远的与你活着的那个盼望。主啊，我们又祈求你，你愿这样的信息，你圣灵亲自愿说不出的叹息来安慰许弟兄的家人，你也愿这样说不出的叹息来安慰我们所有受苦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今生过得更好，我们也不要苟延残喘，我们是活着像你的儿女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主啊，让我们和你一样，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你的应许是真实的。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那大家翻到创世纪的第六章。那我相信这些经文你们都读过了，而且心中还有不少的疑问。那我今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的心眼开了，把我们的世界观改了，要用神的话语。我能做的，我尽了我的努力，我要能做的是要用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用神的话语来看这个世界，改变我们的世界观。那我过去的几堂里面讲到说，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本，相信说话的，相信神说的话就是相信说话的神。虽然我们看不到神，但是神的话确实是客观事实。那我们今天的经句里面也这样写着说，耶稣自己讲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回去。因此神是真实的。我们以前说，哦，你们信神的人是 唯心主义者，意为你觉得东西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物质是客观的，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恰恰相反，信神的是以客观真理为标准的人，因为神他的心意是没法改变的，因为神他的心意也是美好的，他不需要改变。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个美好的心意是我们不要的。但是神是事实，神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世界我们说是从，因为信我们知道是从无变成有的，所以我们再三再三的强调必须读圣经。那圣经是这么一大本，66卷书，哎呀，读起来是不太容易，哎呀，却我们一年读一遍都不见得读得完，那我几时才能够完全懂得圣经的意思呢？那圣经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教导，不见得你读完整本圣经以后才懂的。那圣经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教导，我也把它写在这个周报的这一边哈。我希望我常常把我的想法能敢写在这个上面，连大家也可以读。那圣经里面有直接了当的命令，圣经直接了当的命令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最简单最确定的途径。当然你要问圣经的那个命令是给谁的，是给某个人的，某个特殊年代的，还是某个民族的？比方说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神让拉撒路复活了，那从这件事情里面你能看出什么？你能不能说意愿到说神使我们每一个今天要死的弟兄姐妹都复活？但是你从这个地方看到神是绝对有能力的，他要人不死是绝对可以不死的，这是原则，而不是你意愿到每一个特殊的信心都意愿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那神，所以你看神有清清楚楚的命令，这个命令呢是到底是愿意谁的？有很多的命令，特别是关于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的那个命令，那是普遍的，那是实愿于我们的。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盼望是在新天新地。有一天神要在这个世上掌权，神已经是王，当然他掌权，可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在这个地上做王，也会有新天新地将来，那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好好的读经，以清清楚楚神的命令和应许为根基，这样我们就虽然说哦，我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神的话语成了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而不是去相信我们自己以为的事情。那亚当夏娃，我上回讲的亚当夏娃，他吃了那个禁果，就是在魔鬼的诱惑下面自己做决定了，他觉得神的话不太可靠，神说你吃这个果，吃了这个树上的果你必定死，他就觉得不见得。当他不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他就不相信说话的神，他就违背，公然违背了神的命令。神说你不要吃，你吃的那一天必定死，他自己做判断，见他是可喜悦的，又以为可以做食物，然后呢觉得又有智慧，自己做了决定，不以神的话为根基。那圣经约翰一书里面讲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律法是什么呢？律法说穿了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那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犯罪的。那圣经又在别的地方讲到，那个罗马书里面讲到，因此罪就从一人进入世界。那这里稍微我要停一下，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神学的问题。那很多人就会问，那罪到底从哪里来？罪是不是神造的？圣经从来不讲这样的话，圣经讲清清楚楚的教导的是，神是良善的，因他本为善，神是慈爱的。 在他那里没有任何的不义，在他那里没有任何的黑暗。其实我们今天人还有一点点良善，我们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如果我们的源头神不是良善的，我们今天再做什么都没有意义，那我们只能是邪恶的。说罪不是被造出来的，罪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罪，我比较同意啊谭崇荣的看法。谭崇荣是个很有名的牧师，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多听听他的讲道。罪是产生出来的，当我们不愿意遵从神的教导，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那个本来跟神连接在一起的那个灵，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灵，也能够驱使我们去遵行神话语的那个灵，与神断，罪就在我们里面产生，罪成了我们的本性，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你会说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他没有死，还活了900多年才死掉，那我们今天的人巴不得活到900多年才死掉。但是那个灵断了以后，身体一定会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而且死并不是表示说他肉体活不活着。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你从把死用关系来看的话，当这个人本来说你的我们不好拿一个什么比方我朋友，我跟我朋友的关系，可是我都跟我朋友的关系从来都不来往的时候，你这个朋友的关系是不是跟死掉的一样呢？那我们今天的人死，讲着死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我身体没了，是我看不见了才叫死掉。其实死的时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都没有关系了，那个神说什么你不会反应，神说什么你会去反而去往反相反方向想，神说你要爱我你说我不，我爱我自己，那这个就是死的关系已经不再起反应了。所以是我们的灵跟神的关系死了以后，身体就会死了。那圣经里讲说罪从一人进入世界，那我们常常讲到说一人的时候好像同一个人那里，那圣经讲到一个人的时候是讲亚当，可是你也读到这个创世纪里明明知道是夏娃先吃的果子，那圣经看夫妻关系确确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亚当跟夏娃是合伙犯罪，同心合意的来违背神的教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夫妻是二人的事情，我自己也常常打自己的嘴巴要记得，可是因为罪在里面作用，我不要把这个完全推到罪身上。我们做丈夫的做不好，做妻子也做不好。了不起的丈夫的背后，一定有了不起的妻子哈。他那讲说，伟大的丈夫的背后，一定是伟大的妻子。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翰卫斯理，他有个很糟糕的妻子，可是他这个很糟糕的妻子也能成就他很了不起的丈夫。那了不起的妻丈夫背后一定有了不起的妻子，糟糕的丈夫也会生出糟糕的妻子来，一巴掌打不响的，嘴多跟亚当一样，嘴多你跟亚当一样。当那个夏娃吃那个果的时候，亚当一句不吭，等到一起也吃下去的时候，亚当就开始责备夏娃，这都是那个女人才使我啊吃了这个果子。那后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我要快的过去，因为相信你们创世纪一定都读过了，如果创世纪都没有读过的话，那你赶紧要抓紧时间。那后来我们知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那赶出伊甸园的时候，那神要把那个生命的树的果子树给挡住不准他吃，那很多人就不明白说为什么要让生命树挡住不让他吃，因为神讲了一句话说他如果吃了那个生命树他就永远活着，那我们讲说我们永远活得多好。我到了我还没那么老的是到中年，我知道我如果永远活着真不好，害死好多人，这是万劫不复啊，罪一直留着。然后我们不要想太坏的人哈，希特勒还好有死的时候，毛泽东有死的时候，一个人永远活着，这个罪人这么糟糕的罪人永远活着，那个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当然我不是替神做辩护，但是另外一点你也可以这样看，生命树不是那棵树，后来神给我们看到的生命树是耶稣基督，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真理，我就是生命，那个是生命树，他要让我们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还以为一定要吃伊甸园里那个生命树，吃完永远活着，那是万劫不复，带着罪的身体永远活在下边去啊！所以我希望我这里讲的东西能够帮你解释一些这个圣经里面你有一些困惑的东西。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罪进入世界后，罪越来越厉害，罪好像挡不住一样。你很快就知道，在第四章里面，亚当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该隐，老二叫亚伯，哥哥就把弟弟给杀了。那很多人说，哎呀，他因为神献祭才把他不喜欢他献的祭杀掉。那像这种不明白的地方呢，我们不要紧，但是不要马上下结论，好像神也偏爱谁，所以才造成了才造成了纷争，把人杀掉。因为圣经后面有清楚的教导，我不停的要给大家讲，圣经清楚的教导是更重要的。因为圣经清楚的在后面教导说，神不偏待的，这种是 statement 哈，就是宣告式的说，神不偏待人。那你就知道他不是这两个人，他偏待哪一个人。然后如果你有机会读遍整个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在约翰一书里面说，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为什么杀亚伯呢？因为亚伯是的行为是良善的。这个世界的恶总是要把那个善干掉。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在贪官群里面，你不贪官，你做政治的官，你的死啊，好像你就不能在那个群里面待着啊。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一定要杀了那个行为是善的。那很快这个罪又扩大，你们可能没有仔细去看，那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里面有该隐，他被神赶出去，神就给他赶出去后，该隐就说，你给我的惩罚太大哈，他说，你给我的惩罚太大，我受不了。然后他在这里面，该隐向神求告说，我到处漂离的时候，凡到遇见我的人都会被杀死。那耶和华说，凡杀死该隐的必遭报七倍。那过不了多久，该隐出来的一个后代叫拉麦，拉麦那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又开始多妻了。拉麦有了多两个妻子，而且对两个妻子说，这在第四章的23节哈，你如果换了圣经在那换的那个地方呢，我们在第六章那里，你会看到第四章的23节，拉麦对两个妻子炫耀说，亚大喜拉，这是他两个妻子的名字，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这些年轻人，你伤他一下，他干了你，把他干掉。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神说的嘛，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该隐是很坏的人。有人要杀该隐的话，要伤害该隐的话，该隐可能会报仇，杀七倍。杀拉麦的话，77倍。恶越来越扩大，恶不被阻止，从人类开始杀人，人类开始多妻，这一切的罪恶人都挡不住。那后来我们到第五章以后，因为为了讲第六章，我要把这个前面的几章稍微给大家讲一下。第五章以后，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你很快再看到下面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的时候，亚当的后代不算该隐的后代，该隐是他大儿子，但该隐的后代不算亚当的后代。为什么呢？因为该隐根本不像亚当，亚当虽然也犯了罪，虽然他还神的形象也没了，扭曲了，但是他还多多少少里面那个扭曲的形象还会有一点反映出来。该隐那个支派整个就是罪恶泛滥，所以在圣经里面干脆不把该隐的后代 继承亚当的后代，反而把亚当的后代重新来祭。所以在四章二十五节的时候，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因为这个儿子呢跟亚伯有点像，而且到二十六节的时候，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圣经专门加了一句，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该隐的这一代不停地让罪患难，罪好像成了洪水患难一样。亚当通过赛特的那一代生了以诺士以后，人开始求告耶和华。人还晓得说，人不单靠自己活着，还要靠上帝来活着。那这一代里面也出现了一些了不起的人物，特别有一个人叫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就把他接走了，以诺没有见到死。那这一代呢，在第五章里面他就列出来了，说是亚当的后代。因为亚当很清楚，他在第五章的第三节里面，亚当这么说，亚当活、不是亚当这么圣经这么说，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意思是在道德在品格上多多少少还跟亚当一样，还有神的品性在里头。这一代人算是亚当的后代。这样你就理解我两堂前讲的一篇道，耶稣说，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子孙不是血缘来的，你也会听到说恶人的子孙后代还有善人的子孙后代，那不是只是血缘的，不是只是血缘的，这个相似里面是有道德上的相似。所以这个是两个支派下来了哈，就分成就是说亚当的后代跟该隐的后代。可是呢，罪恶仍然挡不住，罪恶越来越厉害。即使有亚当的后代那一代出了以诺这样了不起的人物，罪仍然患难，最后罪患难成灾到，我们就到了第六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都是恶。我们脑袋里面转的东西，躺在床上走在路上，本来神要我们终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今天我们脑袋里面转的东西想的东西尽都是恶。十一节到十二节，第六章哈，十一节到十二节更了不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凡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败坏了行为。除了我们想的思考的都是恶以外，人所行出来的行为也都败坏了。不但人的行为是败坏了，整个社会满了强暴。到了这个不得了的地步，罪相信神在前亚当的后代里面也做了不少的功，因为神跟以诺同行，但是罪恶总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患难成灾。那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可能要解决几个问题，大家都会常常碰到的困难。那我也不是神学家哈，但是我有一些思考，希望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有不少的困难的东西，我们如果不解决，到时候总在我们心里搁着，说哎呀我早有这些困难，老是不明白，然后呢我要听圣经的清楚明明白白的教导。那圣经清楚明白的教导我已经给你讲了很多次了。那在第五节十一节十二节，神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可是我们人常常会被一些不明白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也一样，被一些小事常常的缠住，这个一定要解决，一定要解决，不解决的话这个就不放下。希望你们不是这样子哈，说像我老婆一样，她就是听到神是慈爱的，是爱她的她就信了，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那像我这样就是哎呀很多的东西必须闹明白。那我也提供一些答案能够帮助你一点。首先这里我们会看到说，第六节，当人在世上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很有意思哈，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好，神的儿子们，那这神的儿子们是什么呢？我们肯定有问题。首先我们知道 他肯定不是耶稣，因为耶稣是独生子，唯一的那个与神同在的儿子，不是指耶稣。那有人说他是天使，那是不是天使呢？耶稣说，所以我们从后面的清楚的来看前面不清楚的。耶稣说天使不吃不喝，没有什么不嫁不娶，对，不嫁不娶的话，那就不可能像这个，如果是天使的看见人美貌再随意挑选，不太对。那到底是谁呢？我建议哈，我的看法，神的儿子们是指亚当的后代。我前面给你讲了两个后代，一个是该隐的后代，一个是亚当的后代，是呼求神的那个亚当的后代，而且还有一点点近前，神的形象被扭曲了，还没有彻底没掉的亚当的后代。亚当在新约里面是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认为这是指亚当的后代哈。但我说了这个我认为的就不见得一定准确，但是我给你一个比较可以参考的一个答案。那人的女子，我认为是该隐的后代，很美丽的人的女子哈。该隐这个后，该隐这一代人是非常有才能的，我没有仔细去讲，你去看看该隐后面还有他有这样这样那样的人出来，很了不起的。但是该隐的后代没有一个是求告神的，基本上是患难成灾，让罪患难成灾。这个当还有一点金钱的人，还有神的形象的一点点的人，开始跟这个完全败坏的女子结婚的时候，就如同神在后面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神一直跟以色列人说不要与外族的人通婚。女人很厉害，好的女人不见得能够影响坏的丈夫，但坏的女人一定影响好的丈夫。你们不要被我这个冒犯，因为我要讲一个小故事。我信主的时候，信主不久以后就被抓去批斗嘛。当时我们基督徒坐在第一排批斗，上面台上呢是一个流氓混子，一起批斗。批斗完了也就罢了，那个武装部的主任就上去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这些下面信主的人都绝大多数是女的，为什么吗？”他说：“因为这些女的将来要嫁人，她要影响一整家的人。”一整家人都信主，那时候我不以为然，我觉得说男的也可以啊，男的一娶了，也可以娶老婆啊，娶老婆也可以影响一整家人啊。现在我同意哈，一个家里面女的虔诚，女的爱主，不得了的事情。我们教会也有好多这样的姐妹哈，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不要轻看了姐妹们呢，影响力非常的大。这个地方也是，神的儿子跟人的美貌女子结婚，而且他说随意挑选，不再按照任何的道德标准去选女子，那纯粹是看外表的美貌去挑选。那里面随意挑选，是不是也有一个人挑选好几个的样子？所以那坏的女人把好的男人的一点点的好的也都彻底弄没了。那这是我的神学哈，你们不见得一定要听，因为不是清清楚教导的时候你不要听，但是是给我们一些思考。那这个时候地上的罪恶很大，人终日思想都是恶哈。所以另外一个困难的地方，神后悔，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这个比较容易解决一点，因为我常常也讲过，当我们看似不太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不同的版本的圣经，特别是英文的版本的圣经。那你看了英文版本的圣经，你知道这个后悔跟我们中国人常常理解那个后悔是不一样的意思的。我们理解的后悔呢，是说哎呦，我不知道该发生的事会是这样子，这个事不如我想象的设计的那样，我真的做错了事，哎呀，我很后悔。那这个后悔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去看 NIV 说
The Lord was grieved that he had made man on the earth, and his heart was filled with pain.
意思是说，神为他在地上所造的人非常的伤心、难过，他的心里面被那个痛苦所充满，好像他疼到一个地步，只有疼痛，只有疼痛。所以他这个地方后悔是这样，是看到地上出了这种情况以后，他完全的难受的不得了。如果你能够体会，因为耶稣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耶稣的表情，也没有办法像录像给他录下来他怎么样。耶稣讲故事，讲到浪子比喻的时候，讲到浪子比喻的时候，那个父亲不得不让那个浪子离开。耶稣没有讲他的心情，但是我们做父亲的，那做母亲的更是这样，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果被你离开后，那绝对的是非常的难过伤心。我想那个难过伤心可能会多多少少的会表示出神这个时候的难过伤心，看到他所造的人在地上完全的败坏。那个时候耶稣讲到这个父亲浪子比喻的时候，那个难过伤心的时候，那父亲还多多少少怀有一点的盼望，说也有一天可能浪子回头吧，回来吧。可是这个时候神看到的这个人已经全然败坏，神自己都觉得只有毁灭的一条路可以走，所以神就不得不对这个世界进行了审判。那我们又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难道没有一个义人吗？自然这个义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罪的哈，因为圣经到后面清清楚楚明白白教导我们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当然不是这个罪的意义下的义人，就是有没有像前面亚当的后代那里面还有一些些好的人呢？我不知道哈，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也知道后面有更清楚的表示，当到后来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要把毁灭索多玛这件事告诉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准备去毁灭索多玛，很有意思啊！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告诉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就求说，如果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难道你把好人坏人都一起杀掉吗？神说我不但不会把好人跟坏人一起杀掉，我因为这50个义人整个城我都不毁灭的。亚伯拉罕说那45个呢？神说我也不毁灭。亚伯拉罕就一次求到最后，亚伯拉罕说那10个呢？还剩下10个义人呢。我想可能亚伯拉罕心想，这么大的城10个义人都找不到，那神说10个义人我也不杀他。那神亚伯拉罕觉得这里祷告被神答应了，那10个义人总能找得到吧。可是最后只有1个义人，那个义人你也知道罗德是什么个人的义人，神把罗德一家给救。那你如果再想一想，如果神不把索多玛毁灭掉，神还允许罗德在索多玛那里待着，你觉得再过多久这个义人还是义人呢？你觉得再过多久这个其实罗德已经不得了了哈，罗德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了，他的女儿行出来的事我们都已经很难想象，你觉得还要让他多久以后这个城里面真的连一个仅有的义人都没有了？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去想，如果神不把那个时代灭掉，挪亚还在那里，我们要过多久大概连挪亚这样的人都找不到了。当然我不是为神来辩护哈，因为神不需要我辩护，神已经被全世界人骂得个死去活来，他也不需要你辩护，神自己为自己辩护。只是我提供一个方式让大家知道，因为神所做的事情他在后面里面讲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上面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上面都有慈爱，这在诗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所做的都有公义，所行的上面都有慈爱，一 因此在十三节，在六章十三节里面，他说神对挪亚说，还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了，地上满了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上一切都毁灭，但是我要救你这一家。所以神审判的时候，同时也是拯救的时候，他要使挪亚的一家得救。那你说挪亚都比别人好到哪里去吗？神是因，我相信神是因为怜悯哈，他要怜悯谁就就要怜悯谁，拯救人，拯救谁就要拯救谁。但是神，挪亚比别人好到哪里去吗？那圣经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当然不是表示他一点罪都没有，我们都知道，等一下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还是有罪的人，不是表示他一点罪都没有，而是神怜悯他。可是他这个完全人，在我看来，他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完全人就是我们在六章的最后二十二节那里，他会说挪亚就这样行，还神所吩咐的，他照样行了。在神吩咐的那件事上他会去做，再过几代我估计找不到这样的人。所以挪亚就开始建造方舟。那在中间过中间当中哈，这一段里面中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讲你要怎么样建方舟，方舟是什么样子的啊？你们我们都做工程师的，可能你们可能有兴趣仔细的去研究他是怎么做方舟。但是挪亚是完全人，我觉得他是遵守神的吩咐，会去遵守神的吩咐的一个人。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说他有信心，挪亚因着信进门，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那在这里我还要再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创世纪里面有许许多多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及哈，因为希望能够把我今天的信息带出来。罪挡不住，罪不停的患难，神的拯救也在那里。等到后面我们看到神拯救我们的时候，神看到这地上满了强暴，伤心，心里面充满了痛苦。等到后面来救我们的时候，耶稣来到地上来救我们的时候，神的伤痛是到了撕心裂肺的地步。要让我们晓得今天我们能拯救的人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那我现在还要把一个困难的问题给解决掉，就是在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有120年。那我讲的在碰到这样的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什么叫住在他里面啊？还有120年。碰到这样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不同的经文版本。那中文是翻译住在，就是神的灵还在我们里面，好像神还没有完全离开灵。所以因此有人解释这段经文呢，就是说哦，因此洪水过后人的寿命只有120年了，因为神的灵还在我们里面120年，洪水过后是120年。那洪水过后确实人的寿命短了很多，原来从900多年呢一下子降到100年左右，慢慢的后来到摩西的时候说人一生的岁数是70岁，若是强壮就是80岁，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结果了。所以他有人说住在里面，因为神的灵不走嘛，我们就还有一口气活着，这120年。但是你看别的圣经的版本的翻译， NIV 的翻译它是说content with， 就与人相争的。 NASB 翻译成说 strive with， 意思就是相争。那就是那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120年，就是不再一直跟他相争啊，最多还有120年。那根据这一点呢，那很多人翻译说解释说，那我也比较同意这样解释，挪亚造方舟大概造了120年，他一家人造方舟大概造了120年。那我就假设他真的是造了120年，那即使不是造120年，他也造很长时间。我相信你一个人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高级工具，当然挪亚应该比我们聪明好多哈，他是绝对的好的工程师，因为那时候从亚当那里留下来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没掉，应该不得了。但是我想造那个方舟也是很费劲，而且我们可以设想他造那个方舟可能是在山上造， 用砍树啊什么方便一点。那不管怎么样，他造了很长的时间。那圣经里面有清楚的教导，圣经在后面新约里面有清楚的教导。彼得后书讲到挪亚这个人的时候，是说传义道的挪亚。那就知道挪亚并不是只是在造方舟啊，他还在传义道。我猜测挪亚在造了那么多长的时间里面，别人肯定看见了，别人也会问了，挪亚一直在传一个信息，悔改，否则洪水就会来了。悔改，洪水就会来了。然后彼得前书里说，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神容忍等待不信从的人，所以神在工作，要那些人悔改。希伯来书就这样说，因此挪亚那个时候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因为挪亚信，那个世代不信，自己也就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神的审判同时带着神的救恩，也神的忍耐，神一直要人悔改来归向他，但是罪并没有除掉。洪水过后，罪仍然在那里。你翻到第八章，第八章的20-22节，因为经文太多，我没有让大家读，那我就替大家读。好，洪水过后了，挪亚也出来了。挪亚就20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那中间的括弧。括弧的意思不是说他编者加上去了，而是很重要的注释，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个恶念，这个罪仍然在人的心里面。如果神要再把人这个罪还会泛滥到一天，泛滥到一天又到了地步，神也不得不把这个世界给除灭掉。但是神说，我不再这样做了，我也不再按我所行的灭各样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架墙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所以神自己给自己约束了一下，我不再毁灭你。那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罪仍然在那里，而且罪还不停地放大。我们很快用不了多久，你第八章你看到第十章、11章的时候，到第11章的时候，罪又扩大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步。大家要造巴别塔，全世界的人都团结一致，听一个人的号令，抵挡神。所以独裁政府我是最讨厌的，虽然我不会去反抗了干什么了，但是当独裁这个人，他代表了集体的意志，而且他自己也是罪人，他的意志如果去抵抗神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人都跟在一起去抵抗神。那巴别塔就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他说我们来传扬我们的名，我们要建造一个塔通到天上，要传扬我们的名。神明明告诉他说，你要生养更多，分散在世界上，我们不要，我们来传扬我们的名，我们一起来公然抵挡神。那神就不得不用一个方式，因为他不能够灭了人类，他自己说他不再用洪水灭人类，他就拿一个，他就下来把人的语言弄乱。好，那这是后面的事。当我讲的时候，罪并不会因为这个洪水给除掉，罪仍然在。那我们今天就越过2000不到多少年以后，到了耶稣的时代啊，耶稣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在使徒年代的话，使徒要讲到我们今天罪仍然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虽然行事为人自我为中心，可是呢，这个罪会好像巴别塔那个时候一样，我们会随着时代的潮流，大家一起走到罪那里去。所以我也讨厌民主选举啊，当然我不讲政治哈。当一个国家绝大多数的百姓不要神的时候，他一样选出一个不要神的人。没有一个制度会解决人的问题，洪水解决不了人的问题，独裁带来灾难，民主也是一样。所以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制度。那圣经也没有让我们去相信这个世界上制度。他说实际上当我们在处在罪当中，以弗所书2:2说，我们 不但会自我为中心，而且我们会随着世代的潮流，还会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魔鬼。我们今天的状况，人处在自我为中心的罪当中，随着潮流，世界的潮流，服从空中掌权的魔鬼，自我为中心，世界魔鬼成了我们的敌人，神又不要灭了我们。那我们知道神最后来拯救我们，他拿什么样的办法？是通过耶稣基督，他通过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人类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也伤心也痛悔，可是都没有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撕心裂肺的痛，因为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喊着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如果把真的把它比成一个身体的话，那正如耶稣说的，圣父和圣子分开，如同我们的身体跑成两半，那是真的撕心裂肺。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他应许说，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永不离弃你，永不放弃你。但是是因为耶稣基督背了我们的罪，他被在十字架上撕心裂肺的撕开。所以让我们想到，这个罪真的是无法解决，除非你也跟耶稣一同的把罪钉死在上面。罪进到我们里面，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无法通过改良自己，无法通过说，哎，我努力，我这样那样，我会变得更好，不行，洪水都冲不掉，你再怎么努力也冲不掉，除非你凭着信心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我把我自己交给你。圣经应许说，如果你这样凭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罪，你的肉身与肉身的邪情私欲就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有重生的生命，你才有可能不再随从自我为中心，你才有可能在今天世界这样的潮流当中，我仍然愿意听神的话，看得懂圣经，而且我也可以斥责那空中掌权者魔鬼。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以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了这个能力，我们不去努力，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24章36到39节，耶稣讲过说，他在讲到他将来还会再来的日子，将来他再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呢？他今天拯救我们，这个世界就被审判，这个世界完被审判，将来会有一个巨大的审判，就如挪亚的时候神审判世界一样，把这个世界毁灭掉。那那个时候神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把这个世界毁灭掉。但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世界的景况会怎么样呢？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和挪亚的时候是一样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不知不觉耶稣就来。当然他那段讲的说，你猜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哈。讲到耶稣来的时候，是我们不明白的，所以我们要警醒。但是我稍微把那一段延伸一下，挪亚的时候人又嫁又娶是什么个又嫁又娶啊？神的儿子呢，看见人的女人美貌，随意娶来。我相信到了耶稣那个时候再来之前，可能人又进到那个境况里面，男女乱掉。你一点点进钱的人，可能娶的妻子又是这种我讲的这个坏女人，那把好女人把好男人也都变坏掉。所以 到那个时候人仍然照常吃喝嫁娶，而且不会比挪亚的时候更好。所以我讲这些，一方面我们已经拯救，被拯救的人看到罪的厉害，把神跟圣父跟圣子撕心裂肺的撕开，同时也看到这个救恩的宝贵。不要让我们好像跟这个世界上的一样，又吃又喝又嫁又娶，跟世界上的人走一样的路，那时候不知不觉的耶稣就来了。当然有时候我心情也软弱，我也想说哎呀，可能我有生之年耶稣也不会来，可是等我想到我的生命不在我的手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没了。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悲惨的例子也是这样。那我有幸我想到这些弟兄姐妹哎，生命短暂消失的时候，可是我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希望我自己如果生命短暂消失的时候，那一个时刻我是爱主的，那我去了见主后我心里欢喜。我最担心的，当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命短暂消失的时候，可是我在消失之前也跟这个地上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跟随着世界潮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生命没掉我就很害怕。所以我常常求神保守我，我自己向神祷告，就是主啊，你不要让我死在这样安逸的地方，而死在为你摆上的路上。我觉得这也是生命的一个很美好的意义。我们来祷告。天父，我努力想照着圣经的教导，让人看到说你给我们的救恩，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这个救恩非常的伟大。但是我同时也努力想说让大弟兄姐妹看到罪非常的厉害，他在我们里面，除非我们靠着圣灵，无法被致死。主啊，所以我们就祈求，当我们一方面读经祷告，神你的亮光光照我们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认罪悔改，另一方面我们也凭信心说这个救恩已经在主那里成就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因信主而活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主啊，我们就请你做这样奇妙的工作，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